各位局长，阿弥陀佛。
我们上个礼拜刚好是一个桥段哦，圆满了佛母品，见到问相品。那么墨学也用县官庄严论的科判跟各位报告说，佛母品整个都在讲共三乘啊，共三乘的般若波罗蜜，也就是毕竟空、一切法空等这些。那么入到问相品呢，这一品当中呢，就比前面一品还更有一些不可思议、不容易理解的东西。因为了解空，因为空是实相啊，你只要不起自信见了，你不用成见，你不顺着自己的习气，完全顺着理，你还可以了解，你还可以了解。可是到了问相品以后呢，他谈到既然一切法空，为什么要立一切法，这个问题倒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呢，问相品就问前面呢，佛母品告诉你一切般若波罗蜜所显的实相是什么，空啊。好，那显出空以后呢，那这一切相是怎么安立的呢？所以他就问相品。那我们上礼拜算是啊读过了龙树菩萨为我们所解说的第一段文，就是属于道相智这一段。那么如果各位用的是方广版本的话呢，在638页开始，灌科版618页，密勒版的话，密勒版的话呢就是2588页，2591页这段文啊，我们论文也先看过了。论文已经看过了，今天呢我就在节前，那节前我就不再用论文来说了，我们就直接看到经文。所以不管你们看自论啊，你们看自论，或者是你们看自论的2588页啊，或者是方广版本638页，或者是灌科版的618页都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啊，简单的消文解义一下哈，提起各位对于道相智，这看起来好像每一品都在讲空啊，其实不然啊，其实不然。所以前面一切相啊，一切智那一段文，就是整个佛母品那一段文，道是在讲共三乘的空。可是到了这个问相品呢，它就有一点不一样的意思了哦。请看这里，而是三千大千国土中所有欲界天子、色界天子，也就是说，虽然没有讲无色界天子，那是因为无色界天子无色的缘故。啊，所以这边其实也包含一切三界。那么天子是为首，当然眷属一定相随，所以当然意涵当机重视指三界一切有情。啊，那么摇善华香，摇善华香就是他的前行资粮圆满了，啊，他的资粮圆满，那么带着资粮圆满的果报呢，来自佛所顶礼佛祖，因为你只有资粮圆满才能够见佛，如果资粮不圆满是见不到佛的。于是顶礼佛足，却一面柱来向佛请法。那么于是向佛问说呢，薄佛言，世尊所说般若波罗蜜甚深，那么请为我们抉择一下，那么什么到底什么是深般若波罗蜜。那么心经就告诉你了，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如果你要说这个般若波罗蜜相是什么，般若波罗蜜的深深相是什么，佛陀也会为我们用观世音菩萨的正量啊所缘境告诉我们，他缘的就是什么，他缘的就是五蕴，观的就是空。所以五蕴是他的世间相，空就是般若波罗蜜所显的甚深意。所以你说照见什么，什么叫做深般若波罗蜜相，旁边就写五蕴皆空是也。五蕴就是显示五蕴的实相，而实相是什么，实相就是空，空就是一切法不可染，对不对？空就是一切法不可染，如虚空不能够泼墨一样，对不对？你仰天吐痰，还堕几面，虚空不受，般若波罗蜜就是这个不受，就是这个不可染，只是这样子，不是它有无，不是它一义的问题，是我们取虚空相是要取这种特性。你要了解般若波罗蜜就是一种智慧，那种智慧呢就是一切染法不着，对不对？于一切智体，于一切境界呢，不染着于相，不以分别心着在名言境上生出种种的贪嗔痴烦恼，这个叫做深般若波罗蜜相。 所以声波的不明相就在前文当中具足两个意思，能视世间相，世间相是什么？五蕴，能够为我们真实显现五蕴的实相。而实相是什么？实相就是不能说有，不能说无，因为它离名言不可说，由不可说故，由无有定相故，我们不得不说是空，因为它不是有嘛，所以我们只能够果不理中说一个空字。可是空实际不空，为什么？有相故，因为有相故不空。可是体呢，是因缘所生法，只是因为你心介入其中，取相分别故有，所以有是这样子有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进一步观察到，如果实相是空，为什么众说染浊而生杂染业，流转三界而不能出离呢？这个是声波罗蜜相。那么声波罗蜜相照理说是众多相，何能抉择？所以我们往后看，往后看，方广版本639页倒数第三行，佛就举了一个比喻啊。如果是观科版的话，观科版的话就619页倒数第五行，佛复告诸天子：譬如啊，有人问何等是虚空相，此人为正问佛。如果你是佛，有人问你虚空相，你说给我听听看，你除了说无色之外，你还能说什么？但是不是无色之处才是空，有色之处也是空，所以真正的虚空相的实话不可说，不可说。那因为是这样子，所以有人如果来问你说何等是虚空相，此人为正问佛。诸天子言：世尊，此不正问，何以故？世尊，是虚空相无相可说。那个无相可说的那个相是名言失色，真正的实相是离名言失色，不可说有，不可说无，不可分别一义的那个东西。而那个东西不能说是没有，可是你也不能说是有，只有你自己自作证，你就知道此话怎么说。就是你今天不用你的分别心执实嘛，只是叫你把我法二执的假象放下，因为不是这些假象可圆他一分而有所说，真实的实相如虚空一样无相可说。虚空无为无起，无为是他没有生住灭相，而生住灭只是心。无起无法可起，无法可起。如果你不提供一个，你不提供一个有漏的种子，你不会于中带众原生万象，不会。所以真实的实相就如虚空一样，没有生住灭的有为相，所以我们说是无为。所以无为只是没有有为相，没有有为的生住灭三相，于是我们国不理中说无为，而不是有一个无为。话很难讲，佛法很难学，是在这里难学，简单也是这里简单，也是这里简单。所以因为是这样的缘故，所以你用什么观念去看它，你用什么心态去对待它，所以圣道在哪里展现？圣道在回应上展现，不在你看到什么境界上去说你证到什么。证到什么，如果你还看见什么，那表示你没有真正看到实相。真正的圣道是一种对境回应的一种真善美的心态，是一种纯善的三业，真实的回应，是从回应上去展现我们的智慧跟修养，这个叫做无为无起。所以真正的圣道修养如虚空一样，是这样子，一切法染着不上，你不会去评论它是好丑男女这高低上下等一切的分别见。那么为什么不能够这样子说？因为你用什么心态去看它，它就会被你看成什么相。所以你所见到的相都是自心相，但是不能够说这是幻觉哦，我们只能说它如幻。可是他如幻假有，苦就苦在这个有。所以怎么样能够转有而变成清净？心清净则国土净。心清净怎么修？原一切法的实相安住法性，知道这一切都是假名失色。既然是假名失色，你为什么不能够取一个真善美的名言种去把这一切所缘转一清净呢？ 你为什么不在这边训练你的理智，训练你的情感，不要被这些虚狂的假象带着团团转？这个是升到下手用力之处。所以也就从这个后面讲的譬喻就反显，请问天子所问何等是生波罗波罗蜜相，此是正问佛。后面就讲了，此不是正问，因为虚空相就像波罗波罗蜜身相一样，是无相可说。无相可说不是说他没有相，一切相是他，可是一切相无相可说。这个是难的地方，可是简单在这里，只是你一念心的转变而已。于是回来他说了，佛告欲界色界诸天子，诸天子空相是声波罗蜜相，空相是你的今天那个智慧，那个不染着一相的那个智慧叫做空相，而不是见到虚空的那个相。我们今天所有一切的法相，一切的名言安利啊，都是讲你的自心相，自心相有这么这么多的分别。所以空相是指什么？那个你能够对境不染着境的那一个清净心叫做空相。请问那个心有没有？有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境就清楚啊，对境就清楚啊。那个不可说有无，但是就是明明白白用众多相描述它不到的那个东西就叫做空相。这个空相就是我们所谓的声波罗蜜相，无相相，无作相，乃至于无起、无生、无灭、无垢、无净、无所有法、无相、无所依止虚空相。所以因为一切法空，你如果不染着，请问你心如果不带相而起，请问你见到什么相？你只看到你的清净心嘛，清净心离诸名言，所以无有相，而不是说不见相。所以刚才上课前有一位学长就跟我讲，我们说不见他人非，是难道不看到事实吗？不对，看到事实，知道这一切都是有因有缘，所以相显现如是。可是今天如果你只是站在个人的利益去评价他，对不对？那就是染着于相，你就是没有见到空相。于是当你有话要说，当你要选择一句话要跟别人讨论的时候，你应该要问，这句话一出口之前，你要先问那个未失善未失恶，父母未生前那个面目，本来面目，你那一念出发心是什么？就是要看到你的意业，你的意业不要随着无名业风就转动，依着你的自私之力，一己之见，从你个人的角度就去认定它是什么不是什么，于是你就有所主张，这个是重要的关键。所以波罗波罗蜜所展现出来的修养是什么？无证。无证就是不跟别人打架，不跟别人说话，不跟别人沟通，不跟别人来往，少事少物少烦恼。如果因为因缘清净而你的心清净，那个不叫做涅槃呐、啊，那个不叫做涅槃呐、啊，那个叫做断灭。今天有什么状况？而这状况，我就因着这个状况去学习这个社会共同的规约，这个法令是如何，而这个可以怎么样解决？我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维，去找到各种的 solution， 各种的解决方案。我们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会让你造业，会让我受害，会让更多的人蒙受其害。我每天在那看报纸，担心天变得越来越热，天大气层破洞，我每天在那边这样子做，心里面有没有想我们到底能做什么事？所以这些事情就是不能够从一己之私来看待这个法相，要用圆完整的因缘来观察。因为你可以看到自己的智慧不足，所以你要遍学一切法，这是佛的一种个性，叫做正遍知。他用这样的正见遍学一切法，而不染着于相，用这样的套路，用共同解决问题的态度，帮助自己解决恼害的因缘，帮别人也少了造业的事情。这个就是真正佛弟子该要说一个很积极的态度跟人生观。这个叫做无所有法无相。佛陀就跟你一直讲空，佛法一直跟你讲空，不是没有什么事，而且不是不去做什么事。这个所谓的空，这所谓的无相，这所谓的无作，都无所有法性。 所以无所有法无相，就是你不是去见到一个无相，所以叫做无相。无所依止就是没有你能见的根，没有你能分别的心，于是那个心如虚空相一样。虚空相能包容一切，你的心能吗？所以无所有法无相是无所缘，无所依止是你没有能见的心，心它根本不住相，就像镜子一样，它可以显万象，缘灭了相也不留啊。所以呢，无所依止虚空相是指你的心清净，无所有法无相是指所缘清净。前面那段文，空无相无作无起无生无灭无垢无净，就是要用这么多的角度去看这个实相，于是你可以知道无所缘也无所依止，见无所见也没有能见之人。不是说这一切都是变成虚无啊，不是啊，知道这一切都是无常法性的显现，所以可以改变。所以每一个人都不站在一己之师，不要用一个人的成见，不要着于个人的自信见，一切事情可以共同来讨论，而且向于涅槃没有烦恼的实相去趋近，这些问题终究是可以解决的，只要因缘具足。如果有人不肯承担，如果有人逃避责任，如果有人坚固自己的自信见，那我们做这个事情就还是难。可是菩萨就是这种性格，因为他知道一切空，所以他知道难行能行。如果没有空性的智慧，你就行不下去了，对不对？于是会寻求正法做不到，我就寻求非法之罪来短暂的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所有这些非法之罪的作业相一定会有反作用力，我们相信因果如是。所以昨天晚上上课前，有一位师兄在问我一件事，他说如果我有理由堕胎，这样算不算有罪？我说伤害一个生命本来就有罪，我们现在世间依着伦理规范定一个优生法，如果我们今天在生产之前知道这个胎儿是有先天疾病，不让他生出来受苦，也不让父母，不让一切医疗资源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生命而浪费，希望把这个医疗资源能够用在能救的人身上，我们今天的医疗技术还不到那儿，所以用很惭愧的心，用优生法，用我们人为的法令，不得已的才会有流产的事实，纵使是这样子还是有罪的。所以我们的三业毕竟不能够究竟清净，可是我们用慈心做这件事情，纵使这样子罪性是有的，可是罪性没有系缚。为什么？不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我一直要不断的用忏悔的心，用灭罪的心，用对不起，用还债的心，这样子去过活。这样过活，你的生命不能够清净。如果你生命不清净，到了临终那一念也不会善念而终。这样子对自己不利，对众生也没有好处，对众生也没有好处。所以老是用相上来去分别，而去调回过去已作业，不在现在好好的去修学一些正见，让用正见把你的心清净。因为佛法不是讲一因一果的必然性，不是讲宿命论，佛法讲缘起嘛。只要所缘清净，心无所依，一切法就转依清净嘛。你用这样子的父母报身，拿来在一切的因缘相用清净心对待一切法，让一切的善法能生嘛。因为你的菩萨道来往故，一切善法世俗生了嘛，能成就嘛。用这样子的缘起清净一切的所缘，让你的心无所依止，自然一切法挂不上心头，挂不上心头，心清净必然往生清净。所以昨天晚上我还在听净戒法师大乘起经论的说法，他说大乘跟二乘有一个观念不一样，他看到一匹马是一个野马，调伏不来，所以一枪毙命让他死了没事。可是大乘呢，菩萨乘呢，看这个野马虽然野性难寻，可是放在外面自在，青草绿地就多了一个活活泼泼的生命。如果你能够善调伏于他，跟他结个善缘， 慢慢慢的野性驯服了，它能够有大的作用。这件事情是最难的，所以佛法选择最难的一条道路去走，这是菩萨道。如果你用灭相来让一切法清净，对，那也可以得到一个短暂的解脱。可是告诉你，你纵使自证涅槃不受后有了，这世间坏人也不会因为你涅槃而少一个，你对这个世间无所利益，无所利益。这边就是这段文要显出道相智跟前面一切法空毕竟空不一样的看法，不一样的看法。于是他说啊，是生般若波罗蜜相，诸天子如是等相是生般若波罗蜜相，佛为众生用世间法故说，非第一。如果大家都只是守住第一的话，无有法可说，大家快点速证涅槃就好了。世间法是什么？众生心事也，要用泯念众生心的因缘，所以有众多法可说。这件事情是难呐、啊。我们今天每次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的智慧不够，能力不够，耐心不够，修养不够，再次看到自己的不足，因为惭愧自己不足，所以要努力学习，要做一个永远的学人，生生世世的菩萨，是因为这样的关系。用世间法故有所说，如果这是依着理智所证的圣意，无有法可说。请问你要干什么事？什么事都不用做了，那大家共业所做，毕竟会到末法，究竟一切法而灭尽，你干嘛要做？不用灭相，这些相终究会灭，终究会灭。生灭法本身也是无为的，不是你有所作为就会令它灭。你能灭的，只是灭掉你的善根而已。你除了把你的心有漏的种子灭尽之外，你还把你的善根都灭尽了。这个是道相智不同的地方，所以用世间法不是反而不了义，这才是闲了之教。所以真正的闲了教，真正的了义之教，是说什么？是说世间，是说世俗地，不说第一地。第一地为内自证耳。所以因为你随顺方便说，所以你知道，因为你依方便说，所以你不能够染着一相。只要有更好的方便之道，我一定怎么样，全力支持。当没有更好的方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所作为，那就依着眼前的因缘，依着大家最大的利益去做这件事儿，这就是世间法。因为世间法有漏夹杂故，所以它必定有利有弊。在世间行一切相，必然有利有弊。菩萨愿意承担这件事情，但是他不放弃寻求更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大家智慧必须要学习，我们今天就是欠学。老师讲一句话，大家每一个人都太容易以少为足，自以为是，这个是关键。所以我前天在读一行禅师的一本书，他提出一个方案，来让所有宗教之间能够有个对话的空间。他提出一个佛法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即你是你，我是我。如果你我两心能够找到一个最大的交集，很好，如果不行的话也很好，这叫做和平，这叫做平安。如果有一个人动不动就想要用王天下的态度，用王天下的之见，只有我的之见你们信才可以得救，可是你能够行出什么法？你当一旦落到世间去做事情，一定要依着方便，一定要随顺因缘，随顺因缘，因为因缘无常故，所以永远没有永远有效的方法，这叫做方便。所以我们一定要止住已经无效的方法，重新学习观照因缘，然后找到一个更好的善巧去方便面对，这叫做止跟观。止住过去不成功的典范，观照因缘，找出一个更加的解决方案，这是我对止观的世俗地的解释。所以用世间法故说，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人用心，那么请问这世界不就是越来越烂吗？ 如果佛教徒都躲在深山里面，只是念佛回向，只是念佛回向，这世界会改善吗？恶人会因为念佛回向会少一个人吗？道要说，圣意要传，如果没有人愿意把这个体会道理用你的三业行出道来，行出道来，一切因缘不会因为你自作证涅槃而会有任何改变的。大家只是赞叹啊，又多了一个肉身菩萨，如此而已。肉身菩萨的成就是让大家知道，原来有人可以这样子，对不对？用无所惧怕的心态去面对生死，还没有死之前我就可以坐岗，对不对？留一个全身舍利，让大家知道这一个对生死无惧的圣意的心是可以修为的，是可以做得到的。他不是要做一个神给人家在那边拜的，是告诉你有为者亦若是，这些都是有因有缘，所以一切法生的。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个因缘，而不只是着在那个法相上，这个是关键。所以诸天子是诸相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不能破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广指一切三界有情，因为三界有情跟一切国土世间一样，同是四大。四大怎么破坏四大？四大怎么破坏四大？四大还归四大，当你的身缘已尽，你这个色身就还归四大。我们这个四大的假有是从这个国土有国土世间借来暂住的，我们今天只为一己之力，热了开冷气，对不对？冷了开暖气，完全都是依着我所去分别一切法，那选择自己最有利的，把你自己的灵在一切的世间相当中高居第一。只要你是第一，其他人都是第二的话，那么你就会以为你自己王天下而破坏诸法。而实际上你破坏谁？破坏你今天依住的有情法界国土世间。如果你破坏有情法界国土世间，你没有依住处，请问你自己能活吗？你自己能活吗？不能活的。所以那天我还在读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有一句话我很喜欢的，他说这世界上跑得最快的要向跑得最慢的人学习，因为一起要成就，不能你一个人速证涅槃就了了。所以整个团队学习所有的进度被谁控制？被最慢的人所限制。可是最慢的人那是限制我们的人吗？不是，他叫我们周遍了知一切的因缘，善圆满究竟一切的因缘，才能够究竟解决这个问题嘛。否则只有一两个解决，百分之八九十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算是解决吗？我们只能够接受这种部分的解决方案吗？佛说不能，佛说不能，佛说一切有情应当度，所以他说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不能破坏一切法。于是他提出底下几个论述，何以故？是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也是相故。诸天子，如果能知有相，就不能破相。如果我带着成见，我带着成见，别人也有成见，我有我的成见能够去破别人的成见吗？不能。只有我放下我自己的成见，我如实了知别人的成见是依着什么因什么缘，于是有所法说，于是跟他讨论他的观念，才能够找出他这样观念不能够周遍适用的地方，于是他才可以放下他的我执跟法执。于是你今天的知见如果真实比较殊胜，他才可以知道哦，原来你的想法是比较高明的。所以当你要把你今天的福音，当要你要把你的正义，当要你把你的正见告诉给别人的时候，你能够用相去破相吗？不能的。所以说是破，那只是假说，我们只是要去把一切相搞清楚，这就叫观照实相，而不是去破相。所以如果你带着自心见，你用你的成见是不能够去破坏人的别人的成见，没有办法这件事儿。所以相不能知相， 你必须要空掉你的心，你才能够用如镜的明心去显出别人的自心相，然后看出他中间的殊胜跟不如的地方。所以如果你带相是不能够知相的，如果无所缘的话，你的这一念明了心也没有作用，所以相不能知无相。如果无所缘，你心就不能知，心不能知并不代表无心，无相也不并不代表虚无。所以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不用各种的角度，不带着名言去知一切的相的话，也无相可知。所以你用无分别心，你用不带名言的心去圆一切的相，一切相也无有分别，也无有分别。所以就知道了，能知的能观的心跟所缘的境根本都是观带假立的。所以你今天的观察会不离于你所缘境而有生，一直要观到原来你的能所是一如理，能所是观带假立的，假什么安立？假名言安立。所以分别都是后话，而那个名言是由你过去先业所造设藏在阿赖耶识当中的一些不可知的维系相种子显现，脱众缘显现。所以你说啊，这一念心是相是无相，你的所缘相与无相皆无所知。所谓知者知法皆不可得，知者是能知者，知法是所知法。能知者这一念心所知法的一切相皆不可得，为什么？都是刹那灭，无所住。心刹那灭，相无所住，所以心不能够圆相，相也不能作圆，染着的唯是名言而已，停住的唯是分别而已。何以故？诸天子是诸相，非色作，非色想行识等这一切法。所以不是你今天的色受想行识，乃至于不是出世间的六度十八空三十道品，乃至一切种子在学一切法而有所作为。所以要告诉你，你不是学一切法，你用一切观念去种种的三业造作，于三世心当中都无有作者，无有受者，没有流转，没有解脱，一切相可得。那么虽然一切相不可得，但是请各位往后头翻，翻到方广版本640页倒数第五行，贯科版620页第二大段，人是佛速成这一段。你看佛怎么说？佛言如是如是。当我们前面用非一切相非一切法的能作，当你拨遣一切法能作相以后呢，又在这一段文他告诉你说，诸天子啊，恼坏相是色相，佛因此之故得是无相。如果你把前后这两句话凑起来看，你就会回忆到心经怎么说，如来说是相非相，是名为相，就是这个意思。如来说是相非相，是名为相。是相是依他起相，非相是非遍地所知相，是名为相。一切法依观待于一切的因缘圆满成就这一分的真实。所以你不可说它是有，不可说它是无，不可说其意义。所以你用唯识见的三性三无性，你能够如实了知一切法无二相，一切法无自性故。所以施设名言完全是观待因缘假立，让我们明白那一组因缘，而因缘根本无助，因缘只是你这一念心能所的假立，除此之外无有其他。而这个能所的假立唯是刹那灭，无住相可得，能住所住都是名言，唯是分别。用这样子你就不会起正论的心吗？你就不因为好手分别生诸烦恼吗？你不会被烦恼系缚造诸业，不会因为业而受诸益熟吗？所以无作者无受者，无余展无运转 无解脱者，都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这一切法都无有相可施设，可以相要施设，一定要如其因缘无倒施设。所以什么施设？设是脑坏相谓之设。好，我们今天因为节前的缘故呢，所以如果你没有自论的话呢，往后头翻，翻到自论的第二段。请看到《自大智度论》的2603页。啊，这位师兄，你用那个版本我就不知道了。《大智度论》卷七十，啊，《大智度论》卷七十啊，有一段文。如果你要看的话，你就跟隔壁的那个陈老师兄看一下，好不好？找到那段文，啊，因为我们跳了一大段去看啊。在这段文2603页的1、2、3、4、5行，他说，啊，问曰。事可不生，那么就是色受想行的事，事可以不生，因为事是心嘛，啊，所以你不起受想，三业就不造，对不对？所以事可以不生，可是色云何不生？因为这个人还着色实有，啊，色自然而有，无因无缘而能够自然有，所以他说事可以不生，可是色云何不生呢？答曰：脑坏相是色，因事故分别之，无事。亦无脑坏相，对不对？所以你看佛陀是如何善巧的定义色，色就是触对品变坏，色就是无常法性。当你去见到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开始用你的心去分别到他，哦，他原来是这个相，后来变异了，后来灭尽了，对不对？当你有所知有所见的时候呢，你会见到一切色法的什么？因为你每天一直盯着他看嘛，于是它的变异相就一直不断的如实显现在你面前嘛，所以你能不能见到色，色能够常住吗？你能见到的色为是变坏相吗？如果你着在你初初那一念一撇之间所见到的好相，如果你执时不肯舍，你唯能够看到脑坏相而自心生苦。如果你是，你根本不在乎那件事情，你心不染着那件事情，请问由色可见吗？心见一切色，可是色不挂上心头。所以我们今天缘的色只是挂上心头的那一部分而已。所以佛法用这样子定义色，色不是有无，色不是一意，色只是让你的心恼乱，因为它的相只是变坏，因为它本来就是因缘所生吗？生缘尽了，自然相就灭了。体本无生，何来有自性灭？只是相的缘极跟缘散而已。只有极善相，没有自性生灭，何来于中能够染尽分别？所以我们说，我们违见自己的名言跟分别。佛法一直不断的苦苦相劝，我们却不知，却用各种有所作为科学的工具、仪器的分析、理论的建构，去试图要去分析这些事情，试图要去推度这件事情。原来色只是现观而已，刹那的美好你永远不能带走，可是心就生欢喜，这个叫做涅槃。如果你有所住相，心就不能够安住法性，就不能够自证涅槃。原来圣道是这样子定义的，不是有无的问题，不是可说不可说的问题。这么说，你只要观待如实的因缘，那就对了。可是不是永远都是那个样子，因缘变了，可说相就要重新无倒施设，就是这样子。你不能染着于相，不能执着于你的自心见，相无所缘，心无所依止。但不是一切法虚空，不是一切法无所有。所以如果你要观待于因缘，你一切的色相怎么安立？色相就是脑坏相，脑坏是你自作多情，不是色本身有脑坏的本事。色何尝挂上心头，令你生乐，令你生苦，苦是你自生作用， 自多自作多情，色哪来脑化于相？所以上礼拜我就说了，感时花间泪，重点在那个感字。你不跟他相应，你哪来会看花的灭尽而心生感伤？一切法本来是这样子的如实，这样子的极尽。所以他说什么是色相，这样定义就是色相。所以他就说了，如果因是故分别之，无是亦无脑坏相。也就告诉你，我们用脑坏相来定义色，是因为是生故，所以我们见色就会变坏，因为我们执常故，所以心就生脑，所以用脑坏相来定义色。请问色是什么？色就是心所缘的相嘛，不离心而有相嘛。所谓的色是物质性吗？是纯粹就是心吗？完全不是，都是你的名言分别而已。而名言分别，我们假说就叫做缘生，缘生就叫做事，就叫做依他起相，通通是一个观念。所以说缘起是什么起？就是四生。四生是怎么生？原生。原生是什么相？依他起相。依他起相有没有生？无生。无生故无有灭，无生无灭故，所以无垢无净。无垢无净是说遍你所知相，遍你所知相说它是生死，说它是涅槃，根本于中不能增其一分，不能减其一分，它本来就是如是。就像我们前文上礼拜所说的，如盲人踏在七宝珍珠上，跟踏在瓦砾堆感受是一样的，因眼见故，于是意识就会生分别，因为意识这样子观待因缘，假立名言分别故，所以一切色定义为脑坏相。所以色是什么？色是带在心头的那一分所缘境。佛法说的色是这个色，所以色是心吗？没有境界也没有这个相，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说它是心呢。你说它是色吗？它是物质吗？也不是啊，它非色非心，可是它即心即色。这两句话合起来，唯识见就跟你讲，唯识观待假立嘛，观待什么？观待于依他起，然后怎么假立？施色名言无导假立。可是如果你要颠倒见，执实为有，执实为无，起正论的话，那你就见到脑坏色。脑坏色本来无所有法，无相，无所依止，如虚空相。如果你不观待于名缘，施色执实为有，一切法，一切法只是这样子发耳的清净，发耳的清净。所以你要知道，它弦外之音是这个意思啊。佛法为什么要搞得这么难呢？佛法为什么搞得这么难呢？是因为我们的习气难舍，老是要用自己的习气来套量这一切的境界，套量这些文字去思维、去推度、去分析，是这样的缘故。所以如果你用这样子把它当作服药想来对治你的心，这是 OK。 所以没有色受想行识令我们系缚在三界，不会因为你修六度、十八空、三七道品乃至一切种子而成三种圣道，不会有的，只是这一念心相续安住法性，成立法住，难思法界，如此万象假有，对不对？一切法不就是这样子永恒这样子的存在，相续而住吗？所以如果你真的见到这样的实相的话呢，实相非人所有，非非人所有。我们谈到《方广经》的639页哦，好，回到贯科版的619页，啊，回到这边来。所以他说啊，非人所有，非非人所有，非世间，非处世间，非有漏，非无漏，非有为，非无为，知道这一切都是名言实色。而名言实色也不是无因无缘而实色种种相，是有因有缘实色种种相。如果你无导明具安立的话，那色叫做脑坏相，对不对？后面会广说。广说一切，今天我会一个一个跟各位再重新解释。所以他底下说了，佛复告诸天子，比如有人问何等是虚空相，此人为正问佛。诸天子言，世尊此不正问，何以故？世尊是虚空相，无相可说，虚空无为无起。 无为是没有相可见，无起是不能够起心动念，无为是跟你没有所缘境可以取啊，无起是不能用染着心令起啊，染着心根本是你自心妄起嘛，有为是你分别取相嘛，无所缘，缘相根本不住，你怎么取？为名言安住于心而已啊，执实为有，是这样子有的啊。所以相本无为，你分别心见就有为，心本无起，不舍故有起。而实相只是你那个坚固的我执跟法执而已，除开坚固的我执法执，离开名言，离开分别，请问你有什么相可见？你有什么心可知？你要老老实实去面对自己，随时随地要看住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知道生波罗蜜相。所以生波罗蜜相是在你洒扫应对进退一切实处，去见到这一个实相，去证到那个新的涅槃自性。于是佛告欲界色界诸天子，有佛无佛这般的相性常住。相性是什么？一切法的自相跟共相是也。一切法的自相本来无所得，名言失色故世俗说为有，共相更是常住，对不对？无常苦空无我，这些法性何不是常住？何不是常住？本来无有法可说，可是无有法可说，你关待于一个因缘，所以不得不无导失色种种名相，所以一切相性常住，你只要如其因缘，毕竟常住，常住就是无所住，懂意思吗？又说常住，又说无所住，你的共享、啊、就是说这个话，什么东西才能够常住？无所住才能够常住嘛。因为不得不说有，那你看看你的心是怎么样，怎么样取相的？根本是刹那心原无住相。我一直在说这句话，你看到你的相，如果高不理中用你的名言去分别它，它只是刹那心原什么？原无住相。你根本不可以著作一法，于是你可以了了之，你了了说，这叫做常住。常住就是因为无所住，所以他常住。佛得如是相性故，名为如来。名为如来。如果你信这个根本，然后你的心都皈依三宝，令你的三业清净，你就会常住如实道。心清净，国土自然就清净，哪有鬼神魔来扰乱于我们的心，令我们的心生恼坏相呢？诸天子波佛言：世尊，世尊，所得诸相性甚深，得是相，旁边写一下，什么相？真如相。什么相？无住相。什么相？相性常住相，都可说。你懂他在说什么，你怎么说都对；你不懂他在说什么，怎么说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所得诸相性甚深，得是相故，得这个真如相啊，得这个涅槃实际如相，得无碍智住是相中，那个住加上一个安住，你就安住这样的涅槃自性。以波罗波罗蜜，波罗波罗蜜旁边写无住相，极的旁边写安立，诸法自相，自相写名言。用我的话来说呢，以波罗波罗蜜极诸法自相，就是以无住相立一切法。你只要心不染着一相，一切法观待因缘可以假说。道种智在说这件事情，道种智的关键就是这句话：世尊，所得诸相性甚深，得是相故，得无碍智。无碍智就是道种智哈。住是相中，以波罗波罗蜜的无住相的修养跟智慧，即诸法自相，随顺众生心，依着世俗地而有众多相可说。所以以无住相立一切法，以波罗波罗蜜即诸法自相，于是底下就为我们分别说诸法自相怎么样无导失色，你怎么样正确的来定义，怎么样正确的来描述，怎么样来正确看待一切法， 用名言来分别，然后呢得到他的如实道。所以诸天子言：稀有世尊，是身不而不密，是诸法常所行道。常所行道处旁边写如实道，而行是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通达一切法相，一切法的法，一切法相的法，是我昨天晚上所说的众生心是也。所以一切法相的安立，只是告诉你善观察一切众生相，如掌中安摩罗果一样，你要如实看见。而第一个要看见的就是你这个布特伽罗，这个你以为有我的这个人，心心念念生灭的我，我所到底是如何安住？你要这样子如实看见，这叫做通达一切法相。若色相，若受想行识相，乃至一切种子相，这个标举一切相，佛言如是如是，诸天子，就一个一个说了。恼坏相是色相，佛得是无相。佛因为如实知色相是恼坏相，所以佛得是无相，这样明白吗？佛不会著作一个恼坏相是色相，这样子去兼顾起一个我执跟法执，不会，因为恼坏相就是无相。觉者，用觉者来定义，觉者就是觉慧，觉慧就是六根触对六境所生的六识，因为你的六根领纳故，你会生三受。六根不领纳，你不生觉慧的领纳相，你就不会有所受。取者就是取相，取相就是施设名言，因为你施设名言故，于是你起想，因为你起心动念三业造作，所以我们假名说那个叫做形象。因为你借着六根触对六境，六识生识，于是你名言施设了别于相，这个了别事项，这样子安立。如果你能够这样子去了解，原来觉者是受相，取者是想象，起作者是形象，了别者是事项，原来这个受想行事项都是无名原形，三业妄分别，执实为有，而这些有根本都是于空花中妄分别为有，所以佛如实这样子见，所以佛得是无相。因为佛就用这种道理告诉大家说，我是怎么竟然看到这个一切法的实相。因为一切法实相是这样子，无名原形故有，而无名原形根本是空中花，空中花无声，只是病眼所见虚妄分别。如果你如实照见它是虚妄分别，所以它根本无声，不因为病眼好了，花就灭了。花，空中花，没有生灭相可得。佛因为如实照见，因为一切的受想行识的无色蕴，这无色蕴就是心的种种相。广说心的种种相，广说心的八识五十一心所，因为四相就是八识心王，受想二蕴加上行蕴的四十九心所就是五十一心所。所以这边讲的受想行识，指的就是八识五十一心所的非无色蕴。而无色蕴其实它就是因为无明原形妄执为有，于中分别我，我所把我法二执执为实有，因为这个在空中花当中分别染尽，所以佛因为如实照见，所以佛得是无相。我们如果也这样子了了之，我们也可以得是无相。观待于无明行，所以一切十二有之假立为有，而十二有之是因为你分别生的，是因为你猛力坚固执着有漏的种子，于中分别有我有法，以无明业相分别为有，而这些东西根本就是你空中花当中的自心分别相。如果你如实照见它升起的这样子的原相，你就会得是无相。这个无相是难思议，是不可思议相。为什么不可思议？因为你同时知空，同时又照见怎么样有的。你如实知空，你如实知有，知道空是法尔，有根本无体。你同时这样的照见，这个叫做作证第一谛。 这就是作证第一谛，因为原第一谛故，佛得是无相。能舍就叫做檀罗波罗蜜，能舍就是告诉你，这一切法都是因为福报所得嘛，因为有这样因缘，不是我本当得，是因为有因有缘故得，所以我能够这样子跟把这个果报所得与众生共，这叫做能舍。能舍这一法，这一念心，就叫做檀罗波罗蜜。檀罗波罗蜜本来无法可说，本来也没有这一法叫做檀罗波罗蜜。檀罗波罗蜜只是告诉你，你的心能舍，心能舍是我们心本来就能够做的能力，我们能够有这种作用。你只要把它做出来，行出道来，那这个能舍的心就叫做檀罗波罗蜜。檀罗波罗蜜不是什么因缘，不是什么名言施舍，它就是你能作为行在道上的这一念能舍的心。你不去触恼众生而心不生逼恼的这一念清凉的心，就叫做斯罗波罗蜜相。所以他说无热恼者名为斯罗波罗蜜。斯罗波罗蜜不是告诉你三相一定要怎么样表现出什么威仪，斯罗波罗蜜只是三业清净，无触恼于众生，而心安住于清凉之在，这个叫做无热恼者。无热恼者这一念心是你心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你今天学一个斯罗波罗蜜令你的心令你的三业如是显现。所以斯罗波罗蜜无有定向可得，你要知道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你不要恼乱众生，不要令你的心被你的烦恼逼迫去造业，要看住这一念心，令你的心不要被你的烦恼系缚，往诸去造流转业，这个是重点。你能够看住这一念心，就叫做斯罗波罗蜜，而不是去学个斯罗蜜，用斯罗来框住自己，来把自己绑得牢牢的，不能出离。三界如牢狱，已经绑得很牢了，你还在这个三界牢狱当中，拿一个斯罗把自己的心绑住，不能自在，对不对？除了一个像妄说修行，而心难道能够远离热闹吗？你只是因为自己越着在界相上，越看不起众生，只是这样而已。佛教我们悲悯众生，可是学界的人却一直不断的看众生这么样子的杂染流转，你不生悲悯心就算了，对不对？还批判众生不长进，不当。当你看到这个心升起的时候，就应当知道，原来你的心可以不生热恼，生热恼者反而令你自己先受害，这个是关键。那么什么叫做禅提波罗蜜？禅提波罗蜜就是忍安忍波罗蜜、哦、我比较喜欢讲安忍波罗蜜。安忍波罗蜜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忍辱，忍辱就是心不变异。心不变异是什么？因为你要确认实相，安住法性，心不动转，心如明镜，随缘显现，不加染着，因为你确认实相是无住相可得。你心只要无住，心就不生变异，心就能够随缘，可是心能够不动，这个叫做真正最无上的无生法忍，这个才叫做禅提波罗蜜。如果你去学一个佛法，说哦，佛法就是内自省，我们不要去批评别人，于是你就一直不断的自作恼害，心不极静住，什么话不能说，不能够跟别人沟通，不能够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安住在世间跟人沟通，心有没有变异象？有啊，一直有话要说啊，又说不出口，又不晓得怎么说啊，没有智慧，没有方便善巧，又不肯去学啊，学要试着跟别人沟通，你只要用慈心，没有自私自利的心，试图跟别人一块去学习，总可以解决嘛。所以如果一群人共住，总会有一些摩擦，因为每个人都有能有角有摩擦嘛，是这样来的嘛，因为我们有过去生无始带来的习气嘛，所以习气是造出火花的原因嘛。说如果大家都是因为见圣地共住一处的话，应当以这个为念，心不生变异才对。